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
婚前要辅导，
婚后要栽培，
品尝真爱的甜蜜，
追求全然的合一。
林真儿
陪伴您进入
婚姻辅导。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亲爱的您，亲爱的主内家人朋友，您还好吗？再次的欢迎您走进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婚姻辅导这门课程当中。我呢就是您的同学，一直陪伴着您，您的朋友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呢，这儿跟您分享了现代婚姻所面对的威胁之四，就是有关于在婚姻里面适应上的困难。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呢，觉得真儿跟您分享的内容呢，恰好是您的家庭婚姻的状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真儿真的非常的盼望能够接到您的来信，能够跟您一起分享和分担您目前所需要面对的困难和威胁。我们相信呢，只要我们愿意在主内彼此的带导并肩的作战呢，真儿非常的相信您可以在婚姻里面做一个得胜的人，可以将神在你婚姻当中的旨意活出来。所以呢，真儿盼望能够接到您的来信，写信呢写清清楚是给林真儿的，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当然如果您有任何的信仰方面或者是有关于婚姻家庭生活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您写信来跟我分享。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收到这门课程的讲义的话呢，真儿请您赶快写信来索取婚姻辅导这门课程的讲义。好的，在今天的课程开始之前呢，真儿盼望您可以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仰望你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主啊，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因为在过往的生活，我们没有活出你荣耀得胜的那个生命来。我们无论是在家庭生活当中，人际关系当中，还是我们与你的关系里面，主啊，我们都屡屡失败，伤你的心。求你赦免我们，帮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你所创造的婚姻是何等的美好，你所带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巨大。求你帮助我们来选择跟随你，选择走你的道路，选择来讨你的喜悦。求你来帮助我们在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无论讲的听的都能够同盟造就，同得应许。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下面呢，我们就会来看一看，到底这样的一种世俗的婚姻，就是在世俗的模式里面，世俗的构架里面去建造的婚姻，和神创造的婚姻到底有什么不同。那真儿呢会跟您分享啊，就是人类婚姻的现状。我们会发现人类的婚姻现状呢，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叫做走向孤独，迈向绝望。如果没有神，如果没有回到神所创立的婚姻的真谛里面去，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的婚姻现在就是走向孤独，迈向绝望。那这个孤独呢，它不是一下子就进入的，它是一步一步迈进去的哈。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结婚的时候呢，都是抱着喜乐，抱着幻想，抱着我们自己各样的期待。但是走进婚姻当中呢，如果还是没有神，你依靠世俗的模式的话呢，你就是迈向绝望了。 那总共呢，在人的世俗的婚姻模式里面呢，有五个阶段，正儿要跟您分享这五个阶段。第一呢，就是浪漫阶段；第二呢，是转折阶段；第三呢，是现实阶段；第四，报复阶段；第五呢，就是排斥阶段。你会发现这几个阶段呢，是一步一步晋升的。当我们一个阶段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呢，它就发展成为另外一个阶段，导致婚姻走向破碎，走向衰亡。首先呢，浪漫阶段，我们会发现浪漫的这个阶段呢，人心是极其喜悦的哈。人家觉得说爱是地久天长，爱真的是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爱呢是现在我人生当中最最需要追求，也是除他之外别无所求的。那这个是浪漫阶段人心里面的那种是虚幻的一种感觉。因为在蜜月的过程当中呢，大家的心里面是非常喜乐的，然后呢，大家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呢，就是好像一个人一样的亲密，这个合一的幸福呢，就是我们婚姻当中的目标。那这种强烈的感觉呢，如果是按照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呢，一般来说，浪漫之爱的那种强烈呢，最多最多不会维持到两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恋爱之中的那种浪漫感觉的寿命只有两年的时间，而且真儿讲的是最多最多两年。很多时候呢，这样的浪漫之爱呢，维持不到半年就结束了。你会发现呢，人在这种强烈感觉里面呢，会发烧，会失去理智，会做出许许多多自己清醒的时候做不出来的事情，甚至有些人说结婚呢，就是头昏了才去结婚，甚至有说昏字呢，就是女人昏了头就跳入到婚姻里面去。那这些呢，都是非常错误的，根据社会的这个婚姻来做出的对婚姻的解释和定义，这些都是这个课程婚姻辅导这个课程不能够接受的。那可是呢，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了世俗婚姻的一些现况哈，感觉强烈，但是却不持久。关系非常的紧密，但是却不完整。很多人甚至在结婚之前就已经发展到了肉体上的这种亲密程度。那其实呢，我们会发现神要我们建立的是一种灵心身的结合，那这样的结合才是完美的，才是完整的，也才是牢固的。可是呢，现代的婚姻通常是身体的结合，然后呢，情感的结合，最后才是心灵的结合。但是通常呢，当身体结合之后呢，人就不会继续去追求心灵和情感层面的结合了，因为身体的结合本来就是爱结合的最高、最极致的一步，也是最后的一步。可是人本末倒置之后呢，恋爱呢，就带给人那种强烈的感觉，可是呢，它不真实、不长久，而且这种感受很快就进入到转折的阶段了。转折阶段的时候呢，夫妻两个开始有争端，结婚之后呢，开始彼此需要适应生活了，真正的来面对油盐柴米酱醋茶这些琐碎的生活的事情。哎，你会发现呢，家里面的这个卫生纸卷呢，不会总朝一个方向转，也许对方跟你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他换纸卷的时候就朝另外一个方向转了。那正儿不晓得您是不是能够忍受，正儿自己刚刚结婚的时候觉得，哎呀，真是无法忍受，洗手间的这个水池上的水呢，永远不会干，擦干了一次，只要对方一用，马上又是湿的。然后呢，你会发现呢，对方脱下来的袜子呢，满地乱扔，并且有些时候呢，甚至脱下来的不是一双，是一只，你还要很辛苦地提着那一只袜子去寻找另外一只。你发现生活当中充满了这些琐琐碎碎的很小的事情，两个人就开始由于失望啊，心里面对对方有一些的不满呢，就开始产生了一些痛苦的情绪，开始疑问说，哎呀，我为什么要结婚呢？我到底结婚结对了吗？但是呢，才开始这个转折阶段呢，你还是对对方有强烈的感觉，还是有感情，所以呢，感情一来的时候呢，可以消除这些不快，暂时呢还可以继续的维持这个婚姻。甚至有些人在感觉来的时候呢，说，哎呀，我可能刚刚那个是我自己的感觉啊，夸大了，所以呢就低估了两个人之间存在的问题，而不去解决它。 生儿记得自己刚刚结婚，那头一两个月的时间呢，是心里面非常的矛盾和痛苦。那并不是说矛盾自己是否结对婚了，因为我们非常的清楚是神的结合。真儿和乐子弟兄呢，两个人很清楚这是神的作为，是神的旨意。可是呢，两个人结合之后呢，也的的确确是需要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适应。那这个时候我们两个非常积极的一起来神的面前去为我们的婚姻祷告，而且呢求主帮助我们来面对对方，来接纳对方。而且呢我们结婚之后就赶快去参加了一个婚姻辅导研习的课程。请注意，我们两个结婚之前呢去上了很多婚前的辅导，而且真儿自己就是婚姻辅导，所以呢也看了很多的书。可是这并不代表我们两个结婚之后就再也没有问题了。不，我们两个还是有问题，而且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积极的去面对它，去寻求解决的办法。非常的感谢主，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婚姻的研习，就是加拿大的婚姻生活研习会。当时呢我们就参加了，当然了在这个过程里面呢，真儿和乐子呢就再一次的被神所改变，所提醒，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婚姻当中有问题并不害怕，害怕的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因此呢真儿甚至也用了很多里面的内容在婚姻辅导这个课程当中。如果您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多多的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非常的盼望我们很快也可以把这个英文的啊，它是英文的一个 Family Life Conference 一个大会呢，可以把它在中国，在我们华人的教会当中来做起来，可以带给更多的华人的婚姻生活神的祝福和美好的这个启示。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阶段，就是当转折阶段过后呢，如果问题还没有解决呢，就进入到现实阶段了。你会发现在现实阶段当中啊，你就必须来面对这个困难。这个困难是什么呢？我们发现浪漫的感觉已经完全过去了，我要开始真正的来面对生活。那生活当中的压力以及社会上的压力呢，就开始来动摇我们两个的感情，动摇夫妻之间的那种承诺，甚至两个人都觉得一起没有办法再解决面对啊这个问题。特别在这个现实阶段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丈夫和妻子都非常的努力想要改变对方，指责对方的问题，然后呢天天甚至呢为对方去祷告，希望对方可以改变。那这个呢实际上我们在婚姻辅导的课程当中是特别的忌讳的，就是如果你不先改变自己，你千万不要想着对方会改变。而在现实阶段的人呢，通常都是想要去改变对方，而不是想要改变自己。好，到了婚姻的这个第四个阶段了，就是没有神的婚姻，没有把神所设立的婚姻的蓝图接纳到婚姻里面的人类的婚姻，走到第四个阶段就是报复阶段。那这个阶段呢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阶段啊，甚至在情绪上，甚至在武力上面开始报复对方。那可能呢您家庭生活当中的这个家庭暴力呢还没有出现，但是情绪暴力您是否经历过呢？对方对你的怒气啊，对方很容易的暴怒，或者是用言语的伤害，或者是不理睬你，冷战，这些都是情绪的暴力。这些是否出现在您的家庭生活当中呢？还有呢，就是恼怒、愤恨、苦毒、埋怨，这些的情绪开始出现在您的婚姻生活当中。然后呢，当人们面对这么样的一种痛苦的关系的时候呢，就开始寻找出路了。寻找出路并不是寻找怎么样解决婚姻的问题，而是呢选择逃避，另寻新欢。这个就是真儿跟您分享过的，很多人就赶快寻觅第三者的踪迹哈，无论是在情感上的第三者，还是其他形式的第三者，来满足自己在情感、在尊严、在安全感上的需要。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报复阶段当中的夫妻呢，通常他们不再期望对方的改变了，不是在指责对方改变，而是呢绝望了，他们开始渐渐的心凉下来，不期望对方改变，也不想自己改变， 最后呢就进入到破碎婚姻的最后一个阶段，叫做排斥阶段。我们大家都晓得，神所设立的婚姻是要让人合一的，但是人类世俗的婚姻模式，魔鬼想要拆散我们的婚姻呢，就是要让人走到排斥阶段，走向孤立，走向完完全全的孤单。那这个过程里面呢，人的情感是非常疏离的，人也退缩也逃避，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完全不想去解决，而是完完全全的逃避，两个人呢是同床异梦，关系呢也是名存实亡，并且呢两个人可能肉体在一起，但是呢却物是人非啊，好像婚姻家庭还是在这里，好像整天还是油盐柴米酱醋茶，但是呢却物是人非了哈。甚至有些人现在就开始分床分居啊，甚至呢两个人就彻彻底底的决定退出，我要再去寻找我的未来。这个就是人类婚姻的一个破碎的孤立的模式。而这个模式呢，若没有神的恩典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很多的是我们中国上一代的婚姻呢，可能您发现他没有到达这个排斥阶段，他就在这个现实阶段徘徊，因为由于还有社会的压力啊，道德的约束感呢，以及他们由于看到子女的很多很多的问题呢，他们就勉勉强强维持这个名存实亡的婚姻，就在这种孤独的感觉里面徘徊着。很多很多的啊家庭就是在这样没有爱的环境里面存在着，这是多么可悲啊。但是人的婚姻并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神在设立婚姻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是最美最好的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不晓得，我们不了解，所以呢我们就浪费了神给我们这个最大的恩典。到底神设立的婚姻可以用哪几个字来形容呢？珍儿用十个字来形容它：真爱的选择，合一的道路。也就是说，真正的爱它不是感觉，即便你没有了感觉，你没有了那些能够让你心里面跳动的那种情绪，但是你由于真爱还是要做出继续去爱的选择，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婚姻是真爱的选择，是合一的道路。神所设立的婚姻是要一男一女在神的面前在一起做出一生的一个委身，这是一生的委身，是一个永恒的约定，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呢，为什么我们的结婚戒指它是圆形的，就是无始无终表达爱的一个很久一个永恒的这个意思。所以婚姻是一男一女在神的面前做出一生的委身的承诺。而且呢，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如果婚姻破碎了，社会就动荡不安。我们会发现现在中国社会甚至世界这个社会所存在的很多很多的社会问题都是由于婚姻的破碎而导致的，比如说青少年的问题啊，吸毒啊，卖淫啊，或者是婚姻当中的动荡不安啊，都是由于家庭首先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婚姻已经走向了破碎，才使社会当中出现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了解婚姻是神设立的一个基本的社会制度，那我们就不会忽略婚姻的重要性，大家都会把婚姻作为家庭当中最优先的关系。这一点呢，也是珍儿非常的需要鼓励提醒所有的华人。为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呢比较强调这个百善孝为先。珍儿在这里呢并不是说让您不孝啊，千万不要误会珍儿的意思。本来我们孝敬父母呢是神所定规的，是神的诫命，但是呢我们了解父母亲跟我们的关系永远不能够大于婚姻之上，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最优先的人际关系。如果我们把父母的关系放在婚姻之上，那你所面临的呢就是更复杂更痛苦的家庭关系。那这个家庭关系是家族之间的仇恨和痛苦，因为你发现你如果爱自己的母亲父亲超过爱自己的妻子丈夫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之间就会存在战争。 然后呢，你跟你的配偶之间会存在战争，你的儿女跟这个他们的上一代也会存在战争，两个家族之间也会存在战争。如果我们爱我们的配偶超过一切的关系，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家庭稳固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起去面对其他的问题，整个大的家族也就稳固了。因此呢，这是神的设计，千万别以为是林真儿在这里告诉你的，不是林真儿告诉你的，而是圣经当中神的设计。除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之外，人类最优先的关系就是婚姻的关系。好，婚姻关系呢，也是相互依存的一种关系。什么叫做相互依存呢？这是一个英文词，叫做 interdependent。那我们会发现呢，英文词是很有趣的哈。依赖这个词呢叫做 dependent， 就是我呢完全没有我自己自主权，没有能力，没有思想，我完完全全的依赖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叫做 dependent。 那 independent 就是独立哈，也就是说呢，我完完全全跟对方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在经济上是独立的，我在人格上，我在肉体上，我在心智上，在情感上，一切都是独立于对方的。但是婚姻呢，神所要求的，它既不是 dependent 依赖的，也不是 independent 独立的关系，它是一种 interdependent， 就是说互相依存的。我需要依赖他，他也需要依赖我，我需要让他知道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尊重我，我同时也要尊重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两个人呢，又是完全独立，完全在神面前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独立的个体，同时呢，两个人合在一起又是一体的，在神面前又要共同的对婚姻，对家庭来负责任。这个就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种彼此依存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不可以没有你，你也不可以没有我。所以真儿再次的重复，神所设立的婚姻呢，是真爱的选择，是合一的道路。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在神面前做出一生的委身的约定。神所设立的婚姻是社会的基本制度，神所设立的婚姻在家庭当中是最优先的关系，神所设立的婚姻呢，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果我们可以尊重神的设计，那我们就可以走进这个婚姻的蓝图里面去。那神设计婚姻的时候有最大的心意，两个字，就是合一，就是两个人能够离开父母，与丈夫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一体呢，就是极大的奥秘，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在圣经当中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婚姻是预表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而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发现教会的最大的追求也是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呢，甚至是耶稣基督他在钉十字架之前呢，他在克西马尼园迫切地在神的面前去祷告，他说，父啊，求你使他们可以合而为一，就好像我跟你合而为一一样的。主情辞迫切地恳求神将合而为一赐给教会，同时呢，也是我们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最需要来追求的，就是合一的关系。而这个在神的计划当中是一个非常奇妙的预表，因为呢，只有当我们进入到婚姻里面的那种合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这种与另外一个人，与我们的伴侣有生命的、有爱的那种丰富的身心灵的结合。这个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和礼物啊！但是呢，现今的这个世代，现今的婚姻却离这个神所设计的婚姻的本意实在是相距甚远，大相径庭。我们发现呢，神所设立的婚姻里面的合一是必须要在神的恩典和神的救恩之上才能够达成的。因为这个合一呢有两个层次，纵深方面的层次呢，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那种合一，然后还有呢就是水平面的这种合一呢，就是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合一。真儿呢曾经用过一个比喻，就好比一个牢固的三角关系，神呢就在上面，而丈夫和妻子呢就好像三角的两个角端一样的。 当我们两个人都去爱神、追求神的时候，我们向神的距离越来越靠近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也会越来越靠近。但是如果我们跟神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了。所以合一呢，它是有两个层次的。首先我们要跟神合一，我们才能够与人合一。同样，这个呢，就是神在设立婚姻的时候隐藏在里面的，让我们夫妻两个共同来追求的一个属神的心意。那在今天课程快要结束的时候呢，真儿要跟您来读两段的圣经，非常的盼望您一定要把这两段的圣经作为您婚姻的一个蓝图、一个标本、一个追求的方向。在诗篇127篇第一节，也就是真儿每一次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您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真儿非常的盼望您可以背下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一定要把神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去，求主来帮助我们，来建造我们的婚姻，可以荣耀他。还有一段的经文在以弗所书5:31-32，以弗所书5:31-32，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但愿刚刚的这段经文能够成为我们家庭生活的一个准则，成为我们婚姻的一个追求。特别是在今天课程快要结束的时候呢，真儿也鼓励您回家可以做这样的练习，就是您把在影响婚姻的这四大的威胁把它写在一张纸上，然后呢自己来做一个评估，就是这四大威胁是否有影响你的婚姻，比如说世俗婚姻的模式，还有自私的罪性，还有婚外第三者，还有婚姻的适应的这个过程，这四大的威胁有多少影响你的婚姻。那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哪一些方面最需要去突破，需要去面对的，你就和你的配偶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为彼此祷告。特别重要的是，你们两个需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只要你们两个倾心愿意共同的来建造你们的婚姻，在神的真理的磐石之上建造你们的房屋，那你们的工程就会是金银宝石的工程，将来有一天在神的面前会得神的喜悦，讨神的祝福。同时呢，在这个世上最重要的是，你们可以享受婚姻当中一切的丰盛和美好。这就是婚姻辅导这个课程非常愿意带给您的。好的，在下次的课程当中，真儿非常的盼望再次见到您，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下次再会。